我们今天我们要交通腓立比书。那为什么我们要交通腓立比书？因为我们已经读的加拉太书在我们家那个加拉太书任务是已经查过一次哦。那开始的时候就在想，我们到底加拉太书以后接哪一卷书非常重要。我一直感觉到加拉太书非常的重要，加拉太书能够接腓立比书，能够看见我们个人生命怎么样显出它的丰盛。加拉太书若是接以弗所书，就能够看见一个教会基督活出以后在教会身上怎么显明这个基督的真体，怎么样显出教会的见证。若是加拉太书若是能够接到像提摩太前后书这些教牧书信，也就能显出一个服侍主在教会里面服侍主的人怎么样借着基督在人身上面显出他怎样来服侍教会。然后你可以看见了，所以加拉太书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就是加拉太书，它就能够切开了新旧约之间很大的不同，新旧约很大的不同。从旧约时代先知的预言从起初神创造人的心意，他怎样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到了加拉太书真正能够让人借着十字架的救恩得着神住在人里边，来彰显这位人所看不见的神。所以旧约先知里面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的，到了加拉太书整个的救恩真正成全在人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加拉太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它也能够切开在自腓时代跟后来耶稣升天以后的时代这个不同。所以今天呢，我们提到我们用腓立比书来接因为这里提到腓立比书，我们知道很多人形容腓立比书是圣经中的圣经。为什么是圣经中的圣经？因为他讲到我活的就是基督，他讲到我活的就是基督。所以那腓立比呢，我们知道这是福音传到欧洲的第一个站，福音传到欧洲的第一个站。我们很简单的把这些我们先背景稍微提一下。那腓立比我们知道他是在马其顿的东边，是保罗第二次传福音经过了小亚细亚，渡过爱琴海，到了欧洲传道的第一个城市是。所以呢，这个基督的福音在，也是基督的福音在欧洲诞生的地方那我们看一下好吧，我们用这个圣经的话，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六到十三节，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六到十三节，我来念给你们听了。使徒行传第六章十六章六到十三节这是保罗他怎么样辗转，圣灵怎么样辗转带领他到腓立比的那个地方传福音，就是带领他到欧洲的这个城市，在马其顿这个城来传福音。好，第六节就是预备来，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准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在夜间有异象，信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马其顿帮助我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这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他们在这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 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人讲道。好，这里你看第六节讲道，因为圣灵先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所以他们就往加太去，往北走。然后呢，他们就经到了美西亚边界以后，他们本来要往北，再往北，往那比推营去，耶稣的灵却不准。然后他们就越过美西亚，到了边界啊，到了越过了美西亚，到了特鲁亚。然后夜间这时候有异象向保罗显来显现，然后有一个马其顿人站在那里，要他过马其顿去帮助他们。保罗就这样子到了腓立比，就第十二节。而腓立比就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是罗马的驻防城，那里有罗马兵派在那里，哦，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他在那里，结果在那里第一次在安息日啊，就到了河边传福音。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啊，这里有简单的一个地图啊。原来这福音都是在亚洲，都是在亚洲传的，哦，然后保罗第二次出去传福音，从安提阿，结果到了这个，他说刚刚念的圣经告诉我们，到了亚细亚的边界，到了亚细亚的边界，然后本来要过去，圣灵不准在不准他们在这里有拦阻，不准到亚细亚，不准他往北走，到了与底加加拉太的地方，然后再走到了，再穿到这个美西亚的边界的时候，他本来要往比推尼这个地方走，结果耶稣的灵不准，所以他们就穿过了美西亚，到了特罗亚，从特罗亚这里看见的异象，就到马其顿这边来，就马其顿的呼召。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在这里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腓立比这个城市是罗马的驻防城，所以这里他有罗马兵在这里驻守，哦，为什么保罗他能够显明他所有的一切在罗马的这些兵丁当中，啊，能够显明他一切都是为了基督的缘故。第一个城是腓立比，哦，以后还有很多。那然后在这里我们看见很奇妙，就是马其顿夫人第一次把福音传到了欧洲，本来就在土耳其这边，啊，后来就传到了，第一次传到了欧洲第一个城市，就是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我们简单稍微知道一下就好，这不是我们的重点啊。然后在那里呢，他就安息日到那里。我们知道，那是第十三节以后，你看那个属实上第十六章十三节以后，他们到河边，到一个祷告的地方，然后在那里跟这些妇女们来讲道。然后那里呢有卖布匹的妇人啊，以及一家人在那里受洗。然后保罗就当时候就碰到一件事，就是他把一个死女身上的污鬼把他赶出去了。就这个死女的主人呢，都靠着这个污鬼啊，这个鬼妇的这个邪灵啊来赚钱的。结果因着这样的缘故就被诬告了，就关到监狱里面去。所以在被官长就打了好几个棍，下到那间，我们都知道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在那里就让禁主全家信了耶稣，那个禁主全家信了耶稣，所以你就知道在禁主，那是罗马的边防城，在第一个信主的就是禁主的全家，所以就影响了罗马的那个官长，一定那个罗马的兵丁就会知道，他们是这是第一个见证。那后来禁主全家信主以后，官长就劝他们两个，就是保罗跟希拉呢，劝他们离开城后来他们就回到了吕底家那里那这是一个当时第一次福音传到了欧洲，那腓立比是第一个在欧洲的城市当中第一个接受福音的。好，那腓立比教会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一定要提的腓立比教会，它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当中跟保罗的关系最亲密的，最亲密的。这 见证，很有爱的见证。那所以啊，你可以看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八节，我圣经的可以看一下，我帮你们读也可以。腓立比书一章八节，第八节都提到，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好，切切的想念你们。好，这是保罗对这个对腓立比教会的啊一个很思念的态度。然后呢，到了第四章第十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啊，第四章第十节。”第四章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有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一个来。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更，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你看他们一直提到这个思念保罗的情况，保罗想念他们，他们很思念保罗、这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一个特点就是屡次在物质上供应保罗，屡次在物质上供应保罗。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九节，你看一下，我可以念给你们听啊。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九节，圣经上说呢，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话。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讲，我在你们那边，在你们哥林多教会缺乏的时候，没有累着你们，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所以是马其顿来的弟兄，就是在腓立比的教会，他是在马其顿。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啊，他们一直在供应保罗，一直在顾念到保罗。所以他们想念到保罗，保罗他们想念到他们，啊，这是一个很让保罗得到安慰的教会了，很让保罗得到安慰的教会。好，那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五节，第四章第十五节，好，第四章十五节，他说：“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当保罗离开马其顿的时候，离开马其顿的时候，没有别的教会攻击他，就是除了腓立比教会。所以那时候腓立比教实在是神当时翻转两转，借着异象，借着圣灵的动作的拦阻，总把保罗这群人啊带到保罗希拉他们带杜家哈、带到欧洲去，到腓立比这个城市来传福音。所以很奇妙，他说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好，第腓立比书四章十六节，十六节，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荣。哦，他们帖撒罗尼迦就是在马其顿省，也是在马其顿省。好，所以无论简单一句话，无论保罗在监牢的时候，无论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或者在哥林多的教会服侍，离开了马其顿省的时候，神都一直的用腓立比教会关心保罗，这很奇妙啊！所以腓立比的教会当时当保罗在监牢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就差遣以巴弗提嘛，就带着教会的珍品啊，教会给他的这些东西呢，来去看望保罗。那不幸的就是以巴弗提在途中呢，或者是在罗马的时候呢，他患了重病，然后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腓立比了，因为腓立比派遣出来的嘛，所以教会就很担忧。那现在后来以巴弗提好了以后，保罗就很快的要把他打发回去，打发回去那个腓立比的教会，消除双方的忧愁，因为保罗知道腓立比的教会会忧愁，所以保罗就赶快，以巴弗提好了以后，就赶快让以巴弗提回到腓立比教会里边，让腓立比的教会能够安心下来，让保罗也能够安心下来。所以这是一个 是这个很奇妙的一个蒙恩的一个教会哦。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的啊，因为这封书信呢，就是以巴弗提他好了以后啊，腓立比教差遣出来的，以巴弗提他好了以后呢，他啊神，保罗就要他回去腓立比教会，所以顺便就写这封信，让他带回去给腓立比的教会，然后顺便就用这样的时间呢啊来改善也好啦，来教导他这些教会的一些还不是正常的一些不合的倾向，一些假教训的这种情况啊，保罗就用这个书信呢给他们一些教导。好，那第四个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这个腓立比这个书信呢、啊，它是坚毅书信之一。那传统呢都认为这本书啊是保罗在第一次做监牢的时候，他两次嘛，第一次做监牢的时候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的，跟以弗所啊、哥罗西、腓立门啊，这合并成为监狱的书信，我想在座都知道啊。那当然最近有一些学者他讲到他保罗监禁的地方应该在以弗所，但是这个都没有很明确的确据啊。我们那个认不是给你们那个班子里面就写作地点在以弗所，因为有人这样讲。那大部分的学者都是认为他是在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两年，到了末了的时候所写的，这是一个，所以他是属于监狱的书信。那意思就是说，在监狱里面，你才能够衬托出当时保罗林怎么样能够这么高啊？哦，这是很宝贵，这读下去就晓得。他不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他是在监狱里面有这么一个高昂的灵在保罗的身上，这是很奇妙的话，很奇妙的事哈。好，然后我们再往下，我们的第五点我要提到的这本书啊，再一次的提到基督的福音。那我们就知道，我想我们读过的加太书都知道，这个基督的福音第一章第27的提到。你们行事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我们帮你复习一下，我上面要提一下关于基督的福音。我们知道所谓基督的福音，我们应该晓得了啊。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见他做了什么，我们可以听见他说了什么，但是等到他复活升天进入荣耀中了，神高举他为主为基督的，好，等神高举他为主为基督了以后，从此以后我们没有办法再看见耶稣在地上行走讲话到一定当的那种信息都不知道。从此以后，因为他已经进入荣耀中，要注意他已经进入荣耀中了，所以从此以后对基督的认识必须要从荣耀中的基督向我们启示而来，所以保罗就喊出基督的福音，因为加太书算是第一卷的福音书，从那里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从此又来传的是基督的福音，在荣耀中的基督向我们所启示的福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非常重要的点。那这保罗就称为基督的福音，这是指的真是在基督在荣耀中的基督向我们启示的。所以所有听见的，注意了，所有听见这福音的，怎么样领受这福音，也必须在圣灵的运行中，在圣灵启示的光中来看见，才能进入的。它不是一个秩序的，不是一个知识的，不是一个道理，一个空道理，它必须在圣灵的启示中来看见，你才能看见保罗所看见的，能够认识保罗所认识的，也能得着保罗所得着，才能进入保罗所进入的光景。所以它必定要，所以这是基督的福音，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是保罗所创的一个名词，叫做基督的福音。没有一个使徒谈到基督福音这个词，只有保罗自己用。那我们也看见，这是一个人托付给他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腓立比书所讲到的兴旺福音是兴旺什么福音，都是指着基督的福音来说的。所讲到的辨明正直福音，都是讲到基督的福音来说的。 好、哦，所以所有长篇都是传，都是讲到基督的福音来说的，所以这一点啊，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他为了这福音劳苦，都是讲到这基督的福音，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因为一提到基督，就说出他已经在荣耀中，从此以后的对神的认识，都一定从启示来，一定从荣耀中的基督显明出来。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他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教导，不是从人教导来的，不是从哪里学习来的，乃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他很清楚这样告诉我们，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里面，显明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很清楚啊、哦，这是讲到一个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保罗不单是在加太书喊出这么一个新的名词，在腓立比书里面也接续了这个名词继续往前走，所以他在第二一章二七节特别提到，真是又提到了这个基督的福音。从来过去是耶稣在地上传了悔改赦罪的道，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开始啊，一个新的开始。好，这是我们要提到的。那我们通常都会把加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四卷书哦，他们有不同的主题，所以他们刚刚提到过有个连续性哦。加太书一直讲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一个很近，这是一个啊、我们刚刚提到，这是很奇妙的见证。过去在耶稣身上，他怎么样道成肉身在人的里面？人怎么活在人里面？现在借着十字架的救恩，竟然能够让人得着神活在人里面，这是一个展开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开始。所以过去的先知没有一个人敢讲这样的话，怎么神活在他里面？没有一个人敢讲这样的话。所以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让一个罪人能够得着神活在他里面。所以在加太书开始，我们就知道切开了一个展开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基督活在人里面。那也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什么时代呢？就是一个启示的时代，一个圣灵启示的时代。从此以后，对神话的领会认识，一定在圣灵运行里面，一定在圣灵启示的光中来看见、来认识、来接受。过去还能够到耶稣的面前来，老虎当中站到耶稣的面前来，他让我们得到安息，现在不是了，耶稣已经进荣耀中。所以所有的认识当然只有到基督的里面来，让基督活在他里面，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他才能够安息。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这完全不同的时代。所以这第一个。那因着基督在人里面活，才带下以弗所的见证。基督一活，就基督身体就出现了。教会，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基督这一活，所以到腓立比书，他活的就是基督。当然，基督一个身体丰满出来，爱的见证就是流露出来，自然就有喜乐了。真是能够为福音哈。这是为了这船能够兴旺福音，这真正的兴旺福音的见证。然后基督说，当然当教会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一出现了，到了哥罗西书他讲到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所以身体正常的他的头就显出他的荣耀。这是哥罗西书的见证。好，刚这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提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赶快就进入正题。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也提醒弟兄姊妹啊，每一个字句要好好抠，每一个字句要好好抠。这里面从我们先念一下一到第十一节，是不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手中应该都有圣经哈，手中都有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念一下。一到十一节，预备来。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 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凡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同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相信那在你们心里种的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困锁之中，是辨明正直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好，我们听这里。那这里提到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会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的众圣徒，并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你看看保罗他怎么样自我介绍，他在这里他一开始就自我介绍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他来写信。所以这封信很奇妙，跟一般的书信不大一样。你看在我，你看在那个一般的书信里面，比如说在罗马书，他一定讲到奉，每一个书信里面他一定有奉字，往往做一个奉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或者是奉神的旨意蒙召的，奉神的旨意怎么样，奉怎么样，奉神的旨意，无论是哥林多书信、文字以无所书、腓立比书，都讲到奉神的旨意，很奇妙，这里没有这句，没有这个字，所以我们就知道呢，他是一个仆人的地位，到那个仆人的地位，他不是站在一个使徒的职事、一个职分上来交通，他不是站在一个传达神的命令、传达神的话这么一个职位来交通，所以你可以看见了这本这卷书啊。他是在好像在一个身体中的一个肢体，一个在爱的里面，一个在爱的里面带着爱的甘甜，一个很喜乐的灵跟众圣徒来交通，所以那个交通的灵很不一样。你看跟那个加害之的交通的灵很不一样，这是他特别的地方，这是他特别的地方。你看加害之那个交通的灵，你就读起来你就知道他保罗是他真的很为难的一个很为难的口气。他说真的，他为什么这样这些口气，他会讲到我保罗告诉你们，我很严肃的告诉你们，就讲到这里，哦，就是我稀奇你们这么无知，哦，就他就坦白，就是好像就当然是责备他们，也是一个警戒他们，这无知的加害人啊，哦，他要有这样的口气。他心里实在是为难，这么荣耀的福音给他们给糟蹋了，这么荣耀的福音在他们身上，他们怎么还去随从别的福音，哦，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很稀奇哦。所以这个以无这个腓立比教会就不是这样交通的人，这交通里面很不一样啊，这是一个在肢体中的一个很在爱里面啊，非常甘甜的、非常喜乐的灵来交通，所以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呢，这封信他说给凡住腓立比的，凡住在腓立比的，那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我们知道，因为教会就是指的在基督里的圣徒。什么是教会？教会是指的在基督里成圣 蒙召的圣徒。所以这封信是写在基督里的，才能够带进教宗嘛，在基督里的才认识保罗的教宗嘛，才能够有回应啊。所以这里提到他说，第一个是提到凡住在腓立比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他先提到众圣徒，再讲到监督跟执事。他不但把众圣徒放在前面，所以你就知道他不是高抬某一个人，也不会高抬某一个职分啊。他把他，而且他是把众圣徒跟监督跟执事一并一起问候，一起来问候。那这是一个在这么样一个服侍的灵，一个交通的灵，一个在爱里面一个很甘甜的跟他们一个来服侍他们，是这样的情况。那所以代下的情况，你看他里面那里喜乐他们爱中怎么样在他们当中怎么交通非常奇妙。这都是，所以一定是什么，这一定是根据以迦太书为基础啊，没有进入迦太书的光景，那不是旧人的脱去，不是真正基督活在人里面，再不进这样的交通，也不能够体会这样的交通。好，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第二节，预备来。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过去提到过这问安，圣经里面没有客套话，圣经里面也没有这些口头禅，没有。这是我们知道问安，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都是在真实的里面，你想要享受恩惠吗？你想要得着平安吗？是的，你一定活在哪里？从神、父子、圣灵的交通里面，才能得着真实的平安，才能享受那个恩惠。那保罗自己呢？我们可以看见，他自己也活在这样的交通里面。他怎么写这书信呢？他就是活在这样的交通里面，所以写信给众圣徒来交通的。所以当保罗在交通的灵里面领受了，他看见腓立比弟兄姊妹的见证，所以他自然就带下这个交通这个负担给圣徒。他一定，保罗一定在父子灵的交通中，他才看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光景，所以才能够带下这封书信。所以一方面他把自己的负担交托在神的面前，一方面呢，在交通中，神也把这个负担交通给保罗，所以他能够为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跟工作这个负担来祷告，来祷告，就后面提到了，来感谢，来祷告。而保罗呢，他就在这样跟主的交通里面，所以带下了这个负担，让加拉太的让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也能够在这个交通里面怎么样一同。来从神来领受，从父子灵当中来领受神怎么样把这样的交通的灵给了保罗，而他们也在父子灵的交通中怎样领受保罗所交通的，不是保罗的交通，也实在是出于神的交通。我所以那条线搞清楚，不是保罗跟腓立比的关系，而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听到都是这样，我们过去听到过都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还不是跟讲台的关系，跟我们跟神直接从神那里领受。你是不是活在这样的灵的交通里面呢？他保罗他一个服侍的灵，他是活在这样的交通的灵里面，所以他从神那里领受的负担，把这样的负担交通给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而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呢，也在父子灵的交通中，在这样的交通中领受保罗所给他们的交通，所以就一起在父子灵的交通里面，这很奇妙。所以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你们。那你们若是真的活在这样的交通里面，那借着这个书信所带下一个结果，当然一定是带下了更享受了神给我们一切的恩惠，也能带下什么，在里面有一个平安的能力，一个平安的见证。那平安当然是基督徒最正常的一个见证，就是平安。好，第三节， 第三节我们念到第七节，这是一个一段，第三节到第七节，预备来。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殿里正式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觉得这段话非常的宝贵，实在是非常的宝贵。他这里提到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为什么想念，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呢？就是因为第五节所说，因为从头一天开始，你们是怎么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然后保罗是怎么样深信神必成全这功，然后也看见他们是怎么样跟保罗一同得恩，那是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他是提到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那就是说想到你们怎么样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跟我一同蒙恩的光景，我就为你们感谢神，跟保罗一起蒙恩的光景，很奇妙。所以他不是想到这句话，就是很我们觉得很宝贵，不是想到某个人或某个团体，他就在神的面前摇头。你会觉得实在当你想到某一个人就摇头，不会这样子，也不是想到某一个团体他就在神面前摇头啊。我看更多教会给保罗很大的问题，我想都想到这些更多教会，我想保罗怎么摇头。但是很奇妙，他每逢想念他们，他就很感谢神啊，每逢想起他们，就为他们来感谢神。那这里不是讲到想起你们，这是每逢怎么样，是讲到想念你们。保罗很想念他们了，每逢想念他们，所以就证明就常常把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光景放在保罗的心中，让他感谢神，让他也得到激励。所以简单一句话，这是一群让神的仆人得到安慰的弟兄姊妹，实在是很让神的仆人得到安慰的这些弟兄姊妹。所以每逢想念你们，我就感谢我的神啊，他感谢当然是有内容的。然后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啊，每逢为你们祈求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我们知道每逢为你们祈求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从圣灵来的负担嘛，一个甜美的负担，一个喜乐的负担。所以因为你看见他们蒙恩的光景，所以当然这里就讲到说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看见腓立比教会这些弟兄姊妹蒙恩的光景，他就欢欢喜喜的祈求。所以我们都提到这希伯来书特别讲到你们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就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你们要是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是忧愁，若是忧愁的时候就对你们没有好处。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我们觉得很奇妙，他们真正一讲到腓立比的教会，他就常常欢欢喜喜的祈求啊，就是真是让保罗觉得喜乐啊，觉得很得到安慰啊，觉得很得到安慰。然后呢，好，为什么每逢想念你们呢，就感谢神呢？好，第五节就又说出了，好，第五节预备来，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重新合一的兴旺福音。这提到从一开始到如今都能够重新合一的兴旺福音，这是很大的灵敏。那重新合一，那是一个腓立比教会一个非常宝贵的地方，那最可爱的一个地方。因为他看到很多的团体好像一开始起来以后，在各地方有的聚会啦，人力多起来就很容易起了纷争了，因为各地方来的都不同的个性、不同性格、不同习惯的人嘛。那除非真的有实践的工作，才有真实生命的度量，才能彼此包容。 所以这是保罗觉得他们很难能可贵的地方。神能够使保罗想到他们的同心合意啊，那真是太可爱了哈，这是太好了。那好，第六节我们一起来，一个来，那在你们心里动人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好，所以他这里提到，因你因神自己动人善功的，他自己必要成全这功，要保守这功作。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一个信心的宣告。那因这个信心乃是从神来，有一个确据，有一个确据。用这样的确据来，第一个来坚固弟兄姊妹，来坚固弟兄姊妹，知道他们既然曾经动了善功呢，一定要成全这功，而且直到见主面的日子。这是第一个来坚固弟兄姊妹。第二个，对仇敌来讲，斥责仇敌，因为知道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神没有犯错而废的，一定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接我们进入荣耀中的日子。那第七节很可爱的一句话，我们念一下哈。第七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困守之中，是殿里正式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分。为什么知道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为什么知道呢？为什么知道说神动了善功一定要成全这功？哦，保罗他有一个根据的，有一个根据的。他是说有这样的意念，有这样的看法，哦，这样的意念，他说这是应该的。那因为腓立比的教会，这里提到腓立比的教会，无论保罗何等的景况，都跟保罗一同蒙恩。哦，这句话是很奇妙的一句话，都跟保罗一同得恩。那意思就是说，你们都跟我什么一同分享神的恩典了。一同得恩就是跟，就是一同分享神的恩典嘛。保罗怎样的蒙恩，他们也怎样的蒙恩。这意思就是在各方面都一直显明，显明什么？显明一直在长进，显明一直在生命的流里面往前跑。他不是停滞的，不是老旧的，不是甚至不是那种退货的情况。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有人讲，以及有人讲说，死了他就停了。一个人若是他属灵的光景停下来，在认识上不再更新，好像显不出认识上的更新，显不出认识上往有一个往前跑的情况呢，就叫他死了。那实际上我跟你讲了，一个真正的情况就是说，他只要是活的，他一定是新鲜的。属灵的光明，只要他是活的，一定是新鲜的。他会随着年日的加多，他会显得更多，他会显得更多，因为生命的本身他会不断的显明出来。所以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一定随着年日的加多，让他显得更多。所以这里提到第七节所说到的，无论他是在困守之中，是在辨明政治福音的时候。那所以无论是保罗到出来监牢的时候，无论他是在各处辨明政治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无论他都一同来蒙恩典。那这里提到呢，我们知道这里讲到辨明福音，辨明福音当时传福音的很多，用福音这个词我们知道不是异端了，异端它不算是福音了，更改的也不是福音了所以有一个神父人他提到，他说这福音呢，刚刚先前被传到希腊的时候，就变成了哲学了。这个福音，当它被传到罗马的时候，罗马的法律很发达，律法很发达，就变成一个组织、一个体系、一个思想的体系了。然后他说被传，有的被传到，当它被传到英国的时候，它变成一个文化，变成一个文化。传到美国以后更惨，他说传到美国变成商品了，用钱买了。变成一个商品，所以这是一个更改的，就是这个时代是好像更改的福音了。那神呢，我们知道用保罗来辨明福音，这里特别提到，无论他是在辨明在政治福音的时候，我想我们在座有都很清楚了，神是用保罗来辨明福音， 所以说传福音，所有变名福音，在传福音当中，我们知道很多人，当时很多人都在传，所以传福音的门徒们当中也有所分辨。怎么分辨呢？所传的到底在传什么？所传的不单是讲到耶稣身上所成全的救赎这个福音，而且呢，他应该在传到什么？是传到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全的这个救恩，这是一个分辨。你到底传什么福音？是传耶稣在耶稣身上，单传一个耶在耶稣身上所成全的一个救赎的福音，还是懂得传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全那个救恩？这里面有分辨。所以保罗一直传讲十字架的救恩，都是他没有见过耶稣嘛，他不会传耶稣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了，他不会传这个，他也没有资格传这个，好像他因为当他第一次看见耶稣的时候，就是已经在荣耀中的基督，所以他所传的就是基督的福音，他所传的是传一个在圣灵要在人身上所成全救恩的这个福音，所以他还是基督的福音所传的，他不单是过去所讲到悔改顺遂的道，他更是讲到那个基督的福音，所以所传的不单是耶稣道成肉身在世上所说的，更是耶稣完成了救赎以后进入荣耀中，在荣耀中的基督向人所启示的福音，这就是在圣灵启示中所领受所要成全在我们身上的福音，非常的重要。那所以神就特别提到，后面就提到他是为了辨明福音设立的，神用他来辨明福音，到底你传了什么福音？只是传耶稣在身上所在世上所成全的救赎呢，还是能够认识圣灵在人身上所成全的救恩呢？哦，这个是很大的不同。那在证实福音，我想我们都知道了，在加害书里面保罗就往往用第一人称来为十字架的救恩做见证，为十字架的救恩做见，我们都会背的。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他是用自己来做见证，他怎么脱离了律法？他怎么脱离观念的要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重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就是来证实这个福音嘛。他来证实这个福音，他说并且我在肉身活着跟信神儿子的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都非常的重要，都是在他身上所证实的。证实什么？证实告诉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我们提到过这个福音是为肉身的时候预备的，不是死了以后才预备的，在肉身的时候让人得着基督活在人里面，是在肉身的时候预备的，在肉身的时候解决我们在肉身里面的问题。所以这个救恩在成全在人的身上，都是在肉身的手里背的。很多人讲到说，哦，我不可能啊，人都不可能，是的，不错。那就看他传什么福音。所以非常的感谢神，保罗在这里提到，保罗怎么样的蒙恩，信徒跟着他也怎么样的蒙恩，我觉得是非常的宝贵。所以他有一个话来说出，他一定能够怎么样？神从一天到如今。这样子做已经，神已经成全，已经中了善功，一定会成全十字功，直到基督日子。因为什么？因为保罗怎样蒙恩，他们也怎样蒙恩。我这里算是很奇妙，非常的奇妙。好，所以保罗就神就用一直用保罗不但辨明福音，而且来证实这个福音。那他在讲到是这个福音是在肉身的时候预备，而且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词放在这里非常的好。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可以看见怎么证明神爱我们呢？怎么能够说他为我们舍己呢？就是带进一个事实，带我们怎么样跟基督同定十字架这个事实，才能够让我们真正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因为人最大的爱显明在哪里？显明在把儿子给我们。他怎么样把儿子给我们？就是怎么样借着十字架才把儿子给我们，借着十字架把神以基督同定十字架来让我们得着儿子在我们的里面，得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过去在座的应该都知道，我们不能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光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不提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不能的。人是在旷野怎样举止，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着人子的杖被举起来，人因着人子的举起来，才能提到叫一切信他们得成永生，才能讲到我们怎样得着神的儿子，神爱世人，甚至看到儿子赐给我们。若没有人子被举起来，若没有人子死在十字架上，不会再下把儿子给我们的。所以让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个十字架，就是活在活化眼前的十字架，还不是指着哥哥他的十字架。因为人子被举起来，哥在哥哥他身上早就不见了，那个十字架早就拆掉了，直接一撞击那个十字架就拆掉了。所以这是讲到什么，在圣灵里面所启示回头去看见的十字架，为那哥哥他的十字架做见证。所以我们说这是活化眼前的十字架。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看见这个十字架，不知道他已经死了，他不会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搞乱的，他只讲我已经信了，我已经信了，他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了，还是救生命了，他不可能两个生命在人里面，一定是什么，你基督重新十字架以后怎么样才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一定知道我们已经死了以后基督才成我们的生命，一定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重新十字架以后才一举一动有新的样子，一定是以基督的死联合以后才能以基督的复活联合，没有经过死不可能有活的，没有经过脱落不可能有新造从里面出现的。所以保罗就起来证实这个福音。所以从这里，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这章十四节也是一样，都是用第一人称来讲，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只夸基督的十字架，为什么他只夸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因为借了这个十字架才把他从世界救出来。所以救世界的时候，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救我认我已经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都是借着十字架做的，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就来证实这个福音。所以我们在罗马书更多了，罗马书他开始他讲到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善由不得我，他告诉我们他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屈辱的身体，他真是很痛苦，在这样煎熬的里面，这传的好像都是欺骗，都是欺骗，他告诉人家今天是有平安有喜的，实际上都没有了，这都没有，里面满了软弱满了问题嘛，都造成欺骗。所以他还不是一样感谢神怎么样赐下了什么生命圣灵的律，当他这样痛苦煎熬的时候，神用十字架再次向他显现，十字架活化在他眼前，怎么样让他知道他已经死了，是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他说怎么样感谢神在基督里释放我，为什么？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的里面释放我，是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所以这就是保罗用自己来证实这个福音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在人身上要证实的福音。所以我们过去一再提到过，若是传一个在人身上不能证实的东西，一点价值都没有，那都是犯罪的。不能证实的东西还传什么？所以神他为什么他辨明证实的福音？当保罗在证实这个福音的时候，当保罗在分辨这个福音的时候，你看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样？跟保罗一同得恩的，这让我感受很深的地方。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就跟着保罗一起蒙恩了。保罗怎么样蒙恩？就把这些他蒙恩的见证传给弟兄姊妹。保罗怎么样分辨？他也怎样把这个见证传给弟兄姊妹？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说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这是跟保罗一同蒙恩。所以保罗怎样在认知上突破？保罗怎样在里面的光景怎么样更新？所以弟兄姊妹怎么也随着他一同更新嘛？所以我就觉得说，一个神的仆人，很觉实在是一个执事，他蒙恩，弟兄姊妹才能有路走。所以弟兄应该为多位牧师祷告，但是真的，实在是真的。所以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能够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的蒙恩，就是因为保罗这样蒙恩嘛。所以保罗以亲自经历了十字架的救恩，以自己的经历来告诉弟兄姊妹，他怎么样经由十字架的救恩脱去了旧人穿上的新人，来告诉我们在圣灵的启示中，他怎么样看见与主同死的事实，而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跟保罗一起蒙恩， 冲往前走，所以启蒙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段话，借着自己蒙恩的见证来证实这个福音。哦，所以借着自己的认识来分辨，来辨证福音。他当他能够当保罗真正能够证实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就能够回想到过去他们是怎么传的，怎么样领受的，他们还没有进入的情况是怎么样，就能够有所分辨。啊，所以你到底传了什么？所传的是传在耶稣身上呢，还是传在我们的身上？你传的是传哥他的十字架呢？耶稣在那里一个很悲惨的情形啊，耶稣在那里一个受羞辱受苦的情形呢，还是所传的是一个在启示中所看见的十字架，一个结束我们身上救造全能的一个十字架？哦，这个太有讲究了。这就是保罗在分辨，来分辨这个福音，来辨明这个福音，好，来辨明这个福音。好，我们看看第八节，我第八节我们把它念到第十节，这是一段。好，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不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提到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所以保罗他就提到，保罗他讲到他是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而切切的想念你们。基督怎么样爱教会？他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你看基督他何等的爱教会，所以保罗因为体会基督的心肠，所以他能爱教会。简单一句话，他这个爱教会，这个想念教会的心，的确是出于基督在他里面的活出，所以体会他的心肠。实际上基督在哪里？基督就活在保罗里面，所以这是从保罗里面所表明出来，所显明出来的，这爱是从保罗所表明出来的。所以基督怎样的爱教会，当然显在保罗身上，也怎样的来爱教会，所以他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好，然后说到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这神可以给我，你知道神只为真实做见证，神不为虚谎做见证，神就为出于他的做见证。所以保罗在真实里面讲这句话，所以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得着神生命的供应，在交通中也能够阿们保罗所说的这些话，因为有神在教会弟兄姊妹的心中为保罗所说的话做见证，为保罗所说的话做见证。那第十九节，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一点。来，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这个祷告，你看，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那我们知道，这些祷告当然也必须是出于神的，是出于神的，真是体会。前面所提到体会基督的心肠而有的祷告，这个祷告当然是知道神的心意，一个摸着神心意的祷告，一个摸着神心意祷告，让腓立比教会知道这是保罗的祷告，也是神的心意。所以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祷告？他体会基督的心肠所带下来的。好，所以他想要说，因着体会基督的心肠，所以他为你们祷告，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又多，让他们知道说，为什么他这里提到，为什么能够讲到说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多又多呢？这不是在救生命上的要求，这不是在救生命上的要求，意思就是你是不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你若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既然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他必定随着时空 随着年岁的加多，怎么样往前走？这生命怎么样？这基督的丰盛必然在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就怎么样？就要显得多又多。就特别注意哦，所以这不是在旧生命上的要求哦。保罗这样的祷告，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到底是不是在新造里面。你若是在新造里面，你若是新造的人，所以一个新造的人，即使基督在里面活，他一定随着时空的加多，人的生命这基督的丰盛必然显得更多。显在哪里？显在知识和见识上。来显的知识和见识上，在爱心的知识跟见识上要显得更多。所以这不是说要求一个旧人啊，要求一个旧生命说 你要在知识见识上在爱心上能够更多的显明出来啊，不是你要你们的爱心能够在知识见识上多的显示，不是这个意思啊。啊，所以这样的祷告就是要这个要字，你知道实际上都是指的一个新造在里面，新生命怎么样随着时空的加多而显得更多。所以我说所有的圣经甚至以加拉太书为基础，就不会把圣经读错，不会再要求在旧人身上。你要注意读，那保罗的经原完全是这样，这个祷告是出于神的，是体会基督的心肠而有的，是从基督而来的。所以它里面就有一个本能，里面就有一个心态，里面就随着时空当然就显得更多嘛。这所谓的长进，实际上只是这个生命，当然这无论它显不显出，实际上都在它里面，都在它里面，只是随着时间的加多它显得更多而已。哦，那这里我们特别提到，那不是在旧生命来要求他们的，不过借着保罗的祷告说出神的心意，也说出了基督在人身上活的一个特性。所以这个要当然实际上也就是神生命的本能了。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它原来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所以当保罗离开他们以后，除了腓立比的教会没有别的教会来供给保罗的需要。那但是保罗呢，在这里他更进一步的，他为他们祷告，叫他们有一个认识。认识什么呢？要使他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能够显明出来，随着时间的加多能够显得更丰盛。那使腓立比的教会不但有目前这样的爱心，更能够使他们的爱心怎么样，在知识跟见识上显得多又多，更多能够显明出来。好，这一点非常的奇妙，这是我们所要交通的。但这里提到有两个词，我刚才提到一个是知识上，一个是知识，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这个爱心是在知识跟各样的见识上显出来的。那在知识上，那知识呢，这个词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翻译成为知识，那实际上有很多地方翻译成为认识。那这个词呢，epignosis 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很多把它翻译成为真知道，真知道啊，都是同样这个词，真知道或者是认识。那在哥罗西书二章三节啊，这也是用这个词，他讲到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所以这是指的在它里面的智慧知识。那所以这些东西都偏重于在哪？在启示上，在启示认识上。那哥罗西书三章十节提到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这大体上都是指的在启示认识上显明出来的，随着时空的加多它显得更多了。好，这是一个。那也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所说的，使你们这智慧智人智慧和启示人房间里面，诗里面真知道他。所以这真知道跟这个知识呢是一个字，这是一个我们还稍微知道。所以这是在启示的认识上。第二个呢叫见识上，那有的翻译成了判断了，又分辨了，这大部分是讲的在经历上的。那实际上呢，这些都不是对人，都不是对旧生命来讲，都不是的，都不是对旧生命来要求的，就是讲到一个在基督里新造人的特征，一个以神的性情有份，因为他以神的性情有份，他就显明出来了。所以保罗不过是借着祷告，借着祷告 说出神的心意，也说出了基督在人里面活的一个特性。大家分辨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在他们身上？哦，那这样的一个分辨呢？他讲到说，这样知识见识上多又多，做什么呢？好，这是翻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就第十节所说的，使你们怎么样能分别智慧，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好，这里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多又多的目的是什么？是使你们能够分别智慧，且能有的翻译成为择善而从啊，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这样分别是非，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这是从爱心，一个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又多而来的。我这点很奇妙，能够分别是非，能够做诚实无过的人，是因为这个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又多而产生的。所以这个分别是非，这诚实无过，它因为里面有了爱，所以有多而又多的知识跟见识。哦，很奇妙，因为多而又多的知识跟见识，所以这样显出的爱心才是不一样。这不是亚当他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他来分别智慧，不是这样，这完全不一样。所以这生命的源头不一样。所以若是单单来分别智慧，那纵使他知道了智慧，他里面都没有力量，都没有力量，做不到。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他不是这样子，他因着爱在里面，因着神的力，因着神的生命在里面，因着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这就不是对旧生命的一个要求。因为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借着知识见识的多又多而显明出来嘛。所以我说，这实在是借着保罗的祷告来说出神的心意，也说出基督在人身上活的一个特性。哦，我们要读成哦，在人身上，你们要有爱心，在知识上、精神上都没有的，不能的。对，在人身上要求都没有，这他交代的很清楚，这是体会基督的心肠的祷告所带下来的。那实际上，基督就在人里边，让他们看见人，基督在人里边怎么显出这样一个特性出来。好，最后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一起来。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神。好，这样的话怎么样？以基督为生命的源头，靠着基督耶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当然，我们就说这是基督的活处。好，所以这是这里所说的靠着耶稣基督。怎么靠着耶稣基督？因为基督就在人里面嘛，是靠着他，是他的活处嘛，而结出仁义的果子。这果子就是生命的流露，是神生命的流露啊，是基督生命的流露，上面结出生命，结出这生是基督生命的果子啊。最终呢，这个器皿怎么样就消失了，这器皿就消失了，叫荣耀归于神，就是让神得到称颂，得到荣耀，让神得到称颂，得到荣耀。所以因为基督在人身上显明出来，就结出这果子了。这果子就是讲到生命所流露出来的见证，那因着这样的果子显在外面，当然就这个器皿好像就消失了，就让人在他身上看见了基督，碰见了基督，当然就怎么样碰见了什么，所以把荣耀归给什么，所以器皿本身就分享成了荣耀而已。这是一段很奇妙的一段话，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停在这里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知道这段话很奇妙，这是一个在肢体里面一个很甘甜的交通，一个很甘甜的交通，在生命里面一个一同在爱里面彼此的相交。所以保罗是带着这么一个态度来服侍他们，然后很奇妙就把这些保罗的托付说出来，神怎么样借着他来辩明来证实福音。这些腓立比的弟兄姊妹都能看见他们怎么样在保罗在蒙恩的光景中，他们也能够一起蒙恩，能够一起往前走。这是很大的经验，这是很大的经验。所以我们也能够看见腓立比书实在是紧接着加太书往前跑的一卷书，因着能够分辨基督在人里面的见证，所以才有这么一个见证显在人的身上，显在人的身上，就不会 我们以后读圣经就不会读在旧生命上来要求，那就在新生命身上所有的特征，就不会再这样读了，就不会再这样。但是新生命所写出的见证，一个新人的见证，你不能用它来要求旧生命，不能。好，我们就停到这，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实在是愿意把这样的时间，宝贵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只有个祷告，主耶稣啊，你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在这里，你能够向我们说话，真的向我们显现。我们需要你在我们身上做真实的工作，我们需要你在这世上兴起人来，兴起人来为十字架的救恩做见证，成为这十字架救恩的见证人。主耶稣，这时代就需要见证人来证实这样的福音。主耶稣，就像保罗当时一样，他怎样你用他来证实这样的福音，说你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来证实这个福音，让人看见在这邪恶弯曲悖谬的时代，你十字架就怎样临到人的身上，怎样得主的人，怎样让人蒙真实的恩典。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